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这里有耶和华的旨意，也有我们要学的地方，但是用最少学的一个部分就是用杀的，死灰会复燃。那28跟29节接的就非常的天衣无缝，而且非要有29节不可。只是耶户不离开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是以色列现在罪里的那罪，就是拜伯特利和但的金牛犊。哎，拜偶像，不管是金牛犊也好，巴利也好，就跟那个顽癣一样挥之不去，有的时候擦擦药膏啊，好像表面上没有了，你一停它过一阵又出来，你一停它过一阵又出来。那个拜伯特利和但的金牛犊，我们已经讲过，有可能一开始包括亚伦在拜的时候，亚伦在做的时候不是在拜牛，而是牛上面的耶和华，他们要拜的是一个看得见的耶和华，而不是看不见的。我的意思就是说，那一种有一点掺杂的宗教，比那个很明显的抵挡上帝的要更危险。但是话又说回来了，我们又不能够太要求绝对的纯正，因为我们自己又不够纯正。就这种哈，我们承认大家都有错误，解经也会有错误的同时，我们又绝对相信圣经的绝对的可靠和我们应该往最正确的路上迈进，这两个是需要并行的。当然好像是坚持那个纯正是比较重要，但是那个我们会有混杂或者是不解错误的地方，也让我们在教会里该有的宽容需要有。到底他这个是不大知道，我们希望是如此，但是我能不能绝对说这个是怎么样，在圣经里面很多的，包括比较最流行的就是千禧年到底是前千禧年后千禧年，然后对圣餐的解释或者是洗礼还是敬礼，我都觉得不要。你有自己的看法是很好的，你甚至坚持自己的看法也很好的，但是不是最基要的真理的事上啊，我们稍微也要小心一点啊。这个耶户离不开另外一个拜牛犊的罪，那这里也可能显示一件事情，就是南北合是不可能的，因为南国和北国的分裂，当然最开始的原因是宗教，可能也有支派中间的冲突，但是后来在耶罗波安的之下，就是信仰上的事情。耶和华对耶户说：“因你办好我眼中看为正的事，照我心意待亚哈家，你的子孙必接续你做以色列的国位，直到四代。”这里也有点预定的意味了，就是说，解释在31节有解释出来，只是耶户不尽心遵守耶和华以色列神的律法，不离开耶罗波安是以色列现在的罪里的那罪。那就很遗憾了，只有这四代的祝福，而且他后面的已经又偏离了。下面我们看到，这都是以利亚神在加密山，神在何烈山给他一些提醒，你要做的3件事，耶户已经做了。然后你记得他另外高了哈薛现在也在做这个事。那当以色列人已经越来越无可挽救的时候，你看到神的手在他们身上也越来越严厉。32节，在那些日子，耶和华才割裂以色列国，使哈薛攻击以色列的境界，乃是约旦河东基列全地，从靠近亚嫩谷的亚罗尔起，就是基列和巴山的加德人、流便人、马拿西人之地。各位看这个，我们也在我希望再确定一件事，就是我们不要太用成败论英雄，就是不要太成功神学啊。现在国势衰微，这就是因为你们离弃神， 我们不能太直接的这样讲。同样我们也不应该讲，哦，现在有地震，有台风，有 SARS， 这跟神的刑罚没有关系。各位，这两个错误我都在每次有一些灾难的时候，报纸上，就是包括基督教的报界啊，或者神学家牧师接受访问的时候，我看到会犯的错误。求主让我没有批评论断的意思，更没有知道意思，但是人会有一些错误的想法。很多人就根据那个生来瞎眼的希洛亚楼坍了压死多少人耶稣讲的话说，啊，这个祸福跟你属灵没有关系啊，甚至有的时候引出更错误的神学，就是神好像在这件事上并没有管，在那件事上没有管，在洪水的时候没有管。各位，我认为都在管，而且这个世界上祸福跟对主的信仰是有关系，只是那个关系不是那么迅速的，像数学的直接的一个等比的关系出来，就是你敬畏神，然后立刻马上神就给你什么样祝福，你离弃神，神就立刻马上给你一个完全的刑罚，没有的。但是也不会说完全没有，我们的困惑就常常在世上看到的神这种赏和罚的分配，我们不大能够跟当事人的敬畏神连在一起。有的时候敬畏神的人反而得到不可思议的艰难，有的时候不敬畏神的人得到许多的祝福。我们要记得，就是说这有关系的，只是那个关系我们不能讲得太确实到底是怎么样。在这里非常明显，当以色列人得罪神的时候，神是会刑罚的。但是我们又会说也不清楚，因为照说上面耶户照着耶和华的话去做，下面应该就是耶和华就拯救以色列人脱离了一些艰难。可是他说神就开始割裂以色列国，神就使哈薛攻击以色列。照理说耶户做的是应该使哈薛少一点来攻击，可是记得这两个人都是神叫以利亚去膏的，都是他使用的工具，都是不义的工具，哈薛可能更多的不义。三四节，耶户其余的事，凡他所行的和他的勇力，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耶户与他列祖同睡，葬在撒玛利亚，他儿子约哈斯接续他做王。耶户在撒玛利亚做以色列王28年。后下面各位就是造势孤儿了，下面就是如果就故事本身来讲，就是最闲荡、最精彩、最引人入胜的一段，但是这种我就不要讲太多了哈。这各位有文学天才的可以去写哈。亚哈谢的母亲亚他利亚见他儿子死了，就起来剿灭王室。这个因为我们的历史有点忘记，我上次已经提过了，就是这个时候啊，你可以说上帝的应许就跟在历史上许多次一样，这时候上帝的应许几乎要完全崩溃了。上帝的应许是大卫的后裔有个人要成为弥赛亚，要做王到永远。撒母耳记下7章那里神对大卫的一个应许，这时候快要没有了。因为大卫的子孙做王的在约兰的时候就已经大卫的家族、大卫血统、皇室的血统就已经被约兰杀的差不多了，约兰把他兄弟都杀掉了，然后约兰的儿子就亚哈谢了，这些王子也被亚拉伯人或非利士人，我们上次有看过在历代之下有讲，亚拉伯人、非利士人以及耶户通通杀光了。就是亚哈谢和亚哈谢所有的王室的人都死掉了。下面就是亚哈谢的儿子，就是从祖父那一辈分到父亲这一辈分，大卫的子孙可以做王，通通杀掉了。哇，这个 亚哈谢他的妈妈亚他利亚见他儿子死了，就亚哈谢这一辈都死了，但还有孙子，他就把他的孙子统统杀掉。这些啊，我相信在你们心里也都难以接受，甚至根本不懂。我相信我们的姐妹里面没有一个人想都不会想到会杀自己的孙子，杀儿子还有可能，尤其儿子让你很火大的时候，孙子好像祖母都非常爱孙子。但我们想到武则天，我们想到中国历史上的皇帝，我们想到在亚伯和该隐的事上，就想到各位，亲情也是国如一张纸啊，人的罪恶可是比一张纸要厚得多。他开始杀，当然他的意思就是要让他自己这一家，武则天就是要让周家取代李家啊，一个姓氏这么重要。这个剿灭王是，我也只能用赵氏孤儿的故事来描述一下。各位如果知道的话，这种剿灭啊，那是很残忍的。赵氏孤儿，赵家的孤儿能够活下去，死了好多人，包括另外一个小孩的死亡，在历史上不少哦。甚至我好像也跟各位讲过啊，波斯应该是古列大帝吧，也是他的父亲做梦，梦见自己生下的儿子对他不祥，就吩咐要把这个孩子杀掉，那可是自己亲生的儿子。当自己的权位被威胁的时候，人虎毒不食子，人毒会食子，人毒也会食父的，人真的很邪恶。各位，我知道我们都是按着神形象造，有很良善的一部分，但是一旦邪恶起来也很邪恶。赵氏孤儿是有婴儿的代替，有人的死亡，有假诰命，陈婴啊、韩厥啊这些，那你们去看那个历史故事，京剧里也很多哈。就是那个杀哈，各位，你要杀自己的孙子，如果你要这样杀的话，那就注定一件事情，就跟希特勒杀犹太人一样，你就注定一件事，你要越杀越厉害。因为你杀了一个，而且用很残酷的方法杀，甚至不公正的方式杀，你自己的良心会告诉你，别人可能报仇的，你为了不要别人报仇，就把跟他有关的人也要杀掉，这样无辜的人就更多了，更多你就要再杀更多，那就这种暴君就注定自己非死不可，因为你怎么杀总是漏网之鱼会越多。事实上不是漏网之鱼，你制造出来，你的网就被你自己撕破了，也制造出很多的仇恨的鱼。所以这个杀会很仔细的，这个杀会比法老下命令杀以色列长子仔细的多了。那我们也相信这一种杀的时候都是用那些锦衣卫啊，用那些特务人员都监视的非常清楚。那个时候赵氏孤儿那个母亲在怀胎的时候，因为是公主，所以怀胎的时候不能杀，生下来以后在宫殿里面也是等机会杀，因为是公主嘛，还是不太能直接的杀，图案古不太能直接杀，但是总是要杀掉的。这个所以到最后还是用另外一个婴孩来代替。这里我们就完全不知道，在那重重严密的监视当中，约兰王的女儿亚哈谢的妹妹，约兰自己杀了很多他的兄弟，这个亚哈谢自己也杀了他的很多兄弟，还有别人那个耶户他们杀掉了。亚哈谢的妹妹约示巴将亚哈谢的儿子，应该就是姑姑嘛，姑姑就把他藏起来了。约阿施从被杀的王子中偷出来，这一幕你们可以尽量去发挥想象，怎么偷？那个很多中西的故事，包括赵氏孤儿，都有一幕，就是 baby， 你不要哭， 因为一哭，那个人家就听到了，就知道这个篮子里有个小孩，或者怎么一刀刺杀了。他怎么偷，怎么让那个 baby 不要哭，怎么样？这悲剧也很多啊。各位不太远，就在逃难的时候，晚上逃难的时候，我父母那一辈逃难的时候，晚上逃难的时候，就是有的时候日本人，有的时候土匪会追啊，晚上的声音又特别清楚。最怕的就是小孩哭，一哭妈妈就要捂着小孩的嘴，后来发现小孩闷死了，这种事很多啊。好，我只是在描述这个是很紧张很危险的。他怎么偷，然后把他和乳母都藏在卧房里。各位，你们大家都想不到，我相信亚塔利亚一定想得到，因为这样坏的人才想到。我想得到，我比较坏一点。你 baby 不好藏，可能第一个那个 baby 要放在一个隔音设备非常好的地方，因为不能让他的哭声被听到。也很奇怪，这也许也是神造的。听说那个 baby 的发声法是最正确的，就是那个音量可以共鸣传得很远。我想这是神的意思，要让 baby 的哭声使别人听得到。听得到就是这种小孩的哭声听到，通常同情嘛，人家就来帮助嘛。哦，我在这里也想到，在内地会的一个宣教士，应该是我忘记是哪一个了哈。父母亲好像叫 Betty Stein， 就是他们内地会的宣教士被抓去了，那个时候都要杀掉，他们的小孩就藏在一个楼上，好像藏了我不知道是几天呢。后来他们是被斩首示众，虽然很多人求都没有用。那个小孩居然后来找到那个小孩了，小孩居然没有被发现。就好像有几天的时间他也没有哭也没有饿死，这小孩现在还在，不过好像不信耶稣了。就这你们可以继续祷告。我是因为追踪这个事情知道他在美国现在应该七八十岁。我们有个校友陈一平曾经写信给他，他不提任何这些事。我相信他的信仰是破产，就是很多人很受感动，他会觉得这个上帝没有保护。在更早的时候，义和团事变的时候，也有这样的神迹，或者我们觉得不是神迹，就是小孩子没有哭，然后没有被杀掉，也有小孩子哭一起被杀掉。这我们都不知道神是怎么带领的。你要知道亚塔利亚的聪明，你们如果这种坏的脑筋多一点，知道在合一堂里面有个 baby 我们要杀掉的话，或者在附近有个要杀掉的话，你不知道藏在哪里，或合一堂附近不知道藏在哪里，各位你怎么找？除了要听有没有哭的声音，还有一个就是这家人有没有买纸尿片，这家人有没有买婴儿的食品，这都是监视的因素。你买这些小孩在哪里？我不相信亚塔利亚不会注意这件事，所以他特别讲藏两个，一个要藏王子，一个要藏乳母，奶妈也不能随便出现的。你喂的小孩在哪里啊？现在是杀婴的时候。好，都藏在卧房里，躲避亚塔利亚，免得被杀。约阿斯和他乳母藏在耶和华殿里。各位，六年，我就不相信亚塔利亚没有想办法听，没有想办法搜。都有，那这六年有多少次化险为夷差一点我也不知道。我们最想知道，因为那可以写小说赚钱成为畅销书，神都把它删掉了啊！不要让我们学这些事吧。亚塔利亚篡了国位，他应该是所有的王子都杀掉。各位，当然神能继续做事，就算约阿斯被杀掉了也可以继续，也神一定会继续做事，但是我们真是不知道他是怎么保守的。而且就人来看，约阿斯一死， 各位，整个大卫家族王室一个都不剩，神的预言就不能实现，这根金线快要被剪断。第七年，耶和耶大打发人叫加利人，这个另外一个翻译叫亲兵，这些也都是各位也可能在罪恶的世界里面不能少的一些人。罪恶的世界里面，我们曾经讲过比拿雅就是所罗门的刽子手，不能少的，在要杀人的时候不能够没有。各位，这一点也许你们人才济济，这方面的人才也要有。我倒不是说要杀人的，而是你能够跟这个世界打交道，不犯法，但是能够知道这些世界上的官员也好，邻居也好，这些种种的恶势力，你也要能够有这样的人才，或者最起码你也要穿上这样全副的军装，因为这个世界罪恶。当然如果灵巧像蛇，寻良像鸽子不能兼得，我宁愿你是寻良像鸽子，只是那样被杀的鸽子就会很多了。耶和耶大是祭司，耶和耶大他在这件事上呢，当然也就是就跟这个约示巴士一起来保守的，他们叫这个最亲信的人，这里面也都是你看以斯帖记恐怕又类似情形，莫迪改啊，对宫中的事情也了如指掌，就是也是我说情报工作做得很好，包括哈曼捐的钱的数目，包括他可以跟他一开始就跟以斯帖讲，你不要透露你的身份，就是他知道，那哪些是忠，哪些是奸呢？后，这个在间谍战里更多。因为这不能有一个漏口风的，这六年都不可以有一个人漏口风，到最后又是要起事的时候，那更是不能漏口风。所以这些亲兵护卫百夫长哈，那是怎么样筛选，绝对保证是忠实的，我不晓得啊。领他们进了耶和华殿，与他们立约，使他们在耶和华殿里起誓，这些恐怕也不太容易。我相信他们一举一动应该还是在亚塔利亚的监视当中。我相信耶和耶大，还有那个就是姑姑哈约示巴，这些人亚塔利亚不会太放心。可能耶和耶大和约示巴也都需要有一些，我不知道说谎或虚假敷衍，我不晓得，而且要常常不漏口风，不能说哎呦今天他会讲话，今天他会爬了，是什么人？在讲谁啊？你哎，好可爱哦！什么可爱啊？我是说我们玩玩具熊啊，你要很小心，很小心。到这个时候要，就是又是要血淋淋的刀枪的时候，这些人不可以告密。我也相信，恐怕亚塔利亚也有重赏，也有很多的奸细，一定都有。各位，我都不希望讲这些事情，但是。这些事情包括你们什么建堂啊，做什么也可能都需要一点，不是说我们要学坏，而是要防人，或者说怎么对付这些奸诈的人。当然了，你说我都不懂，我就是祷告，我就是正直，那也很好。那么有的时候可能有一些事情需要的立约起誓，这当然都是很毒的咒啊，如果有什么泄密会怎么样就怎么样，一定要守约。但是我们也知道这可以是假的，我相信耶户在欺骗巴利先知的时候也有很多，我们要一起，我们绝对都是拜巴利的哦，在这里可能也有这样的情形，那是一场杀戮，现在另外一场杀戮。 第一个是，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一起进来，因为一起进来也有点危险，太多人看到。第二个是，跟他们立约，我相信这些人汗毛都竖起来了，干嘛今天要这么严肃？然后在耶和华殿里起誓，干嘛要发誓？我相信那个发誓包括绝对不透露。哦，然后这只有在我们中国比较容易懂，我相信在西方不太容易懂，不过可能在这个时候也能懂。哦，这时候，哎，王子一出来，他们都没看过，哇，这是真命天子哎，这才是真正的王哎，可能。亚他利亚做的事情的确有很多人讨厌很愤怒，因为大卫家的人被杀掉，你怎么一个异性来做我们的王？哇，很多人很绝望很灰心，这有点像耶稣从死里复活看到，或者拉撒路复活，有的人不敢相信，哇，不知道多少人跪在小王子的面前然后哭啊，哎呀我们真有希望，就这一幕一定也非常动人，很多的恐怕也不能大声哭，因为在殿里不能有什么异样的状况，但是将王的儿子指给他们看是一个很戏剧性的暴风。好，下面就是残酷的部分了，吩咐他们说，你们当这样行，凡安息日进班，三分之一要看守王宫，三分之一要在苏尔门，三分之一要在护卫兵院的后门，这样把守王宫，拦阻闲人。我自己看过一个，就是中共那几个少数几个，包括华国锋、汪东兴，怎么样逮捕四人帮的，哇，那是紧张的不得了，他们好害怕，因为一失散就不行了。这些我都希望在这个世界我们少听到这些，但是有，还要把守王宫，拦阻闲人，你们安息日。这也不能够不误，甚至违反一下上帝的命令，因为安息日大概是最好找这种借口的时候，最好在安息日的时候有一些进班的，就不会引起亚他利亚的怀疑，但是安息日理论上不应该有这么多的工作，更在属灵的事上安息日应该大家都安息，可这时候大家心跳都是加速的，血压都是升高的。你们安息日，所有出班的三分之二要在耶和华殿里护卫室，个人拿着兵器，四围护卫王。护卫王凡擅入你们班次的，必当致死。王出的时候，你们当跟随他。众百夫长就照着祭司耶和耶大一切所吩咐的去行。各代所管安息日进班出入出班的人来见祭司耶和耶大，耶和耶大便将耶和华殿里所藏大卫的枪和盾牌交给百夫长。你看，他们亚他利亚是秦始皇，所有的金属铸十二金人，不可以有武器，却在耶和华殿里还有武器。祭司知道。私藏军火，大概也是百密一疏吧，我想也不一定是百密一疏，就是亚他利亚对耶和华殿大概是厌恶的，很讨厌那个上帝的殿，所以他比较忽略，我不晓得，也可能耶和耶大借着这个把枪盾牌藏起来，护卫兵手中各拿兵器，在殿坛和殿那里，从殿右直到殿左，站在王子四围。这些描述是给你一些紧张的现场的气氛啊。祭司领王子出来，给他戴上王冠，将律法书交给他，高他作王。众人就拍掌说：“愿王万岁！”各位，这里也太多复杂的部分了。王子出来的时候一定非常感动，因为他们已经绝望六年。现在突然居然大卫的子孙还在还活着，戴上王冠更高兴，但是就我们来看，最重要的是律法书，这个是关键， 以色列的王不管如何的正朔，就算是大卫的后裔，纯正的血统，他没有照着耶和华的律法来做事，不带亚他利亚来杀他们，最后会是耶和华来消灭他们。
朋友，谢谢你收听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座，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仔细学习圣经，从而能明白圣经真理，来信靠主耶稣，得到永生的新生命。